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二章。Colossians chapter 2, 啊，哥罗西书第二章，啊，一共有23节，啊，啊，那我们现在轮流来念，啊，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一节，来，请John，来，对，第二章第一节。
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增长，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十八节，你们要坚贞，看破女人源头。
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
23节，13节，对。
你们从前在过犯上未受国里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活着，不从
败坏。
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足有知识、知名，用书意敬拜，制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
好，我们上一次有提过，这个哥罗西书主要的重点是在讲。在基督里面的丰盛，要得丰盛的生命。那这个第二章就是在比较在基督里面的信仰应该要怎么来做。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二章在描写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十一节第二章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的割礼。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旧约时代神跟摩西立约，那以后就有割礼，所以这个割礼是人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神跟亚伯拉罕。那后来摩西在旷野他生的儿子没有受割礼，那神很生气，所以摩西就给他儿子行割礼。那这个旧约时代做的就是新约时代的预表，那神的选民一定有一个记号，那这个预表什么？就是十二节，你们既然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是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功用，那是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的，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是十二节到十三节就是在讲洗礼。那这个洗礼就是罗马书里面讲的，洗礼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我们以前在十三节，在过犯和未受割礼中死了，这个死就是指灵的死，肉体虽然活着但是我们的关系跟神切断了。所以在灵里面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是死的。然后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那这个神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是在十二节讲的，受洗与他一同埋葬，这个罪人的我在受洗的时候低头与主同死，全身入浸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起来，就是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受洗就是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此受洗完以后就活过来。所以在十二节最后一句话，因信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就是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因此我们能够跟主一同同埋葬一同复活。好，那这个完了之后我们信仰生活要追求什么？我再从第一节来看有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哈，我们如果看第二节，要叫你们心里得安慰，因为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满足的充足的信心，是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们信耶稣以后有一个目标，就是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迷信跟我们信耶稣有什么不同？什么是迷信？迷信就是讲不出道理的信仰，就是迷信。所以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拜土地公啊，拜祖先啊，你如果再叫他讲道理，他讲不出来。没有道理的信仰就是迷信。那我们信耶稣是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悟性就是领悟力，就是说可以用神给我们属灵的领悟力来认识耶稣。那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道理在里面的，可以讲得出来的。那罗马书就是在讲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是迷信。那整个信仰的中心是什么？是当然是神，那也是信耶稣，是通过耶稣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所以在第二节下面，使你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要认识看不见的神，神就是灵嘛，要认识那看不见的神要通过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是神成为人具体在世界上表现的，看得见听得见摸得到的。所以要认识神一定要透过耶稣，因为耶稣是神具体的显现。那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就很难认识神，因为神是灵嘛，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所以 这里讲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可见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奥秘，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本性，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的。所以我们信仰所要追求的这个属灵的知识，我们所要得到属灵的智慧都在主耶稣里面。因此一个人如果完全认识耶稣，他就认识了神，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在耶稣里面。所以主耶稣说父在我里面，那个父就是神，那我在父里面，主耶稣在神里面，所以神跟耶稣是一体的。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不拜耶稣，说他拜到神，这是假的，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神，这是我们从信仰的观点来看。所以任何一个宗教如果他没有相信耶稣，说他在拜神，这是不是真的，因为耶稣是神具体的表现，那认识耶稣才能认识神，不认识耶稣就不认识神。所以从圣经看起来，除了主耶稣以外，其他所谓拜神的宗教其实从圣经看起来都没有拜到真神，因为耶稣就是神，那是在耶稣里面我们有知识，认识神的知识，在主耶稣里面我们能够真的认识神。那为什么 这个在主耶稣里面认识神这个重要呢？因为在保罗写哥罗西书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信仰会迷惑人的，所以第四节，我说这个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迷惑就是受骗了，在道理上受骗了。那这个迷惑是什么？就是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适当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个掳去就是被抓走了，被抓走的就是说他的信仰已经离开了主耶稣了，已经跑到另外一种信仰去了。那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信到最后会信仰跑到另外一个信仰去呢？就是第八节，有人用他的理学，这个理学就是以前，这个是一百年前翻了，理学就是哲学了，用人间的哲学来推理，那推出来的似乎是很合理，但是不是从圣经出来的，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他不是照着基督，乃是照人间的遗传，就是人间的传统和世上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就是不是小学生那个小学的，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套学问不管他得到什么博士学位，什么宗教博士，什么学什么学士如果他所认识的不是圣经纯正的道理这个都是小学世上的小学这是人间的传统。那如果我们的信仰到最后去接受人间的传统，以及从哲学推理的一些信仰，那放弃了主耶稣，那我们就被掳去，就被抓走了。所以佛教这个佛教在讲的是什么？佛教最重要一个理论是什么？轮回，对不对？因果轮回。那佛教是一套哲学，佛教是一套哲学，这是人发明出来的一套理论，它里面 并没有圣经里面拜的这一位神。那如果一个人信耶稣信到最后跑去拜佛，那他就被掳去了，因为真神才是值得我们拜，他是我们人类的来源。所以圣经里面才说要用属灵的智慧悟性中充充足足的信心，就是我们的头脑对圣经的了解很清楚，这个才是对的，那这样就不会 被抓走了，圣经记载的才是对的，跟圣经不一样都不对，信仰上讲起来就是这么简单的。所以不是说用佛教来解释圣经，用佛教那跟圣经掺在一起讲这样不对的，圣经才是真理，其他的宗教跟圣经 不一样的都不对不是以耶稣当作神的都不对信到最后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就是神的充足的神性，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神的圣洁，神的怜悯全部都住在耶稣里面，有形有体就是表示看得见的，所以主耶稣的生活就是在表现看不见那位神的本性那第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耶稣里面也要得到神丰盛的本性这就是那个彼得后书里面我们以前有提过的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心追求到最后就是让神的性情充满我们让别人也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神的本性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的追求的目标所以第四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神的智慧，神的谦卑，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圣洁，神的公义，全部都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这个叫做在他里面得了丰盛那这一种让我们脱离罪，让我们脱离死，让我们进到属灵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得到神里面的丰盛，这种信仰的所带给我们的功用是主耶稣以外所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节 你们若与基督从此脱离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哦，所以信仰不是一个规条，哦，不是在守规条，哦，信仰是在遵守神的道，哦，信仰是在追求神本身，哦，透过主耶稣在追求神。那世界上 有一些宗教信仰，它就是有很多的规条，啊，不可尝、不可摸，什么不可以吃，啊，这个是一种宗教的规条，啊，那要借着这些宗教的规条，啊，来亲近神，要借着宗教的规条让人能够克制肉体的情欲，要借着宗教规条让人能够超越今生进到来世，这是不可能的，哦，绝对不可能的，哦哦，所以二十节才说，如果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哦哦，就不要再接受这些，哦，规条，当然我们不会接受了，哦，就是说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哦，佛教的人，哦，要吃素，哦，然后要头发要剃掉，然后要拿念珠，哦，然后不能结婚，哦，然后还有很多的规条在里面，啊啊，这些规条以我们的信仰来讲这个都没有用的，哦，所以二十二节都是照着人所吩咐的教导，哦，说到用的时候这些都是败坏的，哦，那二十三节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电视里面也有啊，什么证严法师在那讲道，有没有吸引很多的人在讲人生的哲理，哦，其实从信仰上来讲，哦，他是表面上有智慧了，哦，用诗意崇拜，啊，自表谦卑刻苦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些规条要致使我们里面恶的欲望，哦，这是没有功效的。好，那从十三节开始到十九节，哦，就是在讲旧约圣经，啊，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哦，也不需要再守旧约圣经，啊，所以十六节，啊，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啊，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哦，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讲，哦，有人就用这样来讲说我们真耶稣教会，哦，是在讲摩西的，在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十六节你看，哦，饮食节期月数安息日这个都是旧约的，哦，所以不需要再守安息日，其实这不是这个意思，哦，这是指着说饮食的规条、节期的规条、月数的规条、安息日的规条我们都过去了，不需要遵守了，哦，什么安息日不可以走一里路了，那旧约时代什么洁净什么不洁净那个规条都过去了，啊，不是说安息日过去了，啊，如果安息日过去的话，那这样解释的话那饮食也过去了，我们今天也不要吃东西，啊，所以第十八节，啊，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跟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所以这个十八节有提到不可敬拜天使，因为 他也不是天使，不是神，他是服事的灵。十九节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他筋节联络的相助，就因神得以长大。所以我们信仰那个头是什么？信仰的头就是主耶稣了，我们只有拜他。好，那在第二章里面还有几件我们可以来想想看的，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二章，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二节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在属灵的领悟力当中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好，那在悟性中的充足信心就是借着读圣经，圣经了解很清楚，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对神的话的了解上面，所以是讲得出来的，解释得出来的， 哦，所以我们以前讲说，哦，那傻傻的信，哦，现在不是这样，哦，我们现在要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好，那再看第六节，哦，你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基督，就要遵他而行。哦，这个遵他而行，哦，英文说 live in him，哦，就是在主耶稣里面生活了。哦，那这个在主耶稣里面生活什么意思？我们来想想看，我们现在信耶稣，哦，要在主耶稣里面生活什么意思？这里说在遵他而行啊，他就是主耶稣啊。什么叫在主耶稣里面而行？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活在主耶稣里面。在主耶稣里面，到最后就三，刚刚王弟兄是三部分的一部分，第一个就是在主耶稣的道理里面，第二个在主耶稣的灵里面，第三个在主耶稣的爱里面，这个叫做在遵他而行。这是我们亲近神的方法。那刚刚王弟兄讲那个谦卑柔和忍耐，这个都是从爱心，主耶稣的爱所生出来的，这个是遵他而行的一部分，就是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来生活，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人，谦卑温柔忍耐，这个都是主耶稣的爱，用这样来对待别人，这个叫遵他而行。第二个就是在主耶稣的道理里面，我们的生活就是以主耶稣的道理为判断标准，主耶稣的道理是对的，那就是对；主耶稣的道理判断不对，那就不对。所以主耶稣的道理已经超过文化，我们知道文化很厉害了，是吧？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要信耶稣，他停留在台湾、中国大陆，他没有办法信耶稣，因为这个每一个地方有他的文化，再来有一些亲戚朋友，都绑住了。那现在到美国以后，离开那个文化，离开他的亲戚朋友，他就能够来接受主耶稣的道理，所以这个文化很厉害，那在主耶稣遵他而行，就是照神的道理来做，那这个超越文化。一个最简单来讲，我们现在差不多常常看到的，就是到现在为止美国一直在进化一件事情，就是同性恋，现在已经好几州能够接受同性恋结婚合法化。那现在一州一州一直沦陷下去，将来有一天美国会变成同性恋合法，不能歧视，那这个会变成美国的文化。那虽然是美国的文化，但这个跟神的道不同，所以遵他为行，遵他而行，就是在这个文化里面大家所能够接受的，我们还是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这跟主耶稣的道理不同，就是遵他而行。所以信耶稣将来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因为这个文化离开神越来越远，我们的挑战越来越大，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世俗化，所以遵他而行是会，这是第一个在他的道里面。那第二个就在主耶稣的灵里面，每一件事情就求主耶稣的圣灵带领。那虽然我们有自己的想法，那神的灵怎么带领我们就怎么顺服，那这个叫在主耶稣而行。第三个在主的爱里面，所以信仰生活不是说受洗完就没事情了。当然如果没有追求信仰就没事情了，就等待以后死了一天就回天国，就这样而已。 那如果真的要追求，真的是很多事情，要尊他而行，活在主耶稣里面，活在他的道里面，活在他的灵里面，活在他的爱里面，用他的道来生活，用他的爱来生活。 好，那第七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在主耶稣里面生根建造。所以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上礼拜有查考28节，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信耶稣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那什么叫做引到神面前呢？就是引到神的道。我今天会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不是因为某某人我在这里信耶稣，是因为我相信这里有得救的要道。我今天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是因为我知道这里有神赏赐宝贵的圣灵。我今天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我知道这里所强调的爱，主耶稣的爱是在真理里面的爱，不是世俗的。所以我今天会留在真耶稣教会，虽然是有人带我来，但是到最后我会留在真耶稣教会，不是因为人，是因为我认识神的道。这个叫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样信仰就会 很稳固了。所以这是我们信仰一个过程，从人转移到神。那在第二章的第六节，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主耶稣里面生根，生根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看那个树很高，它的根一定很深，那所以风吹不倒。那这个生根就是我的信仰是扎根在真耶稣教会神所启示的道理里面，那这个叫做生根了。那虽然我们在信耶稣的开始会强调很多神的恩典，你生病祷告得医治，你生活有困难神会给你恩典，然后你也要复归可以赶出去，但是这个不是生根的地方。我们信仰生根不是生在神的恩典那个地方，是生根在神本身。因为恩典有一天有可能你祷告没有了，我生病祷告也没有效了，因为神有时候会熬炼我们，我什么困难祷告好像神不听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好像大风在吹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扎在根里面，整个就被拔掉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也常常看到，甚至最近也常常看到，他也得胜也看异象祷告有很多体验，但是到最后他从教会消失了。为什么？就是还没有生根，没有在道理上在追求。所以要生根建造，就是在主耶稣的道里面扎根。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主耶稣的爱里面，神很爱我，所以我要爱神。那如果这在爱里面扎根，比方说一个父亲有五个孩子，那你不会说大的跟二的吵架两个父亲都不要了，那这个就最很有问题所以信徒之间不是说因为有一点缺点摩擦了，教会也不要，主耶稣也不要，这个本身就有问题那生根是因为爸爸很爱我，天父很爱我，我也很爱我天父那每个人都很爱我天父，所以兄弟之间虽然有摩擦，你不会把神整个都丢掉把教会也丢掉了这个叫做没有生根了，在主耶稣的爱里面生根。那第三个就是在主耶稣的灵里面生根，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借着圣灵使我们跟神紧紧的相连在一起那这样生根建造以后，你就什么都没有办法把我们拔出来，患难嘛，刀剑啊，或者 外在的这个哲学思想嘛，或者其他教派所传的道理嘛，或者其他宗教所传的这些不是以基督为道理，什么都没有办法影响我 因为我已经来到神的面前生根建造，在他里面寻求丰盛。好，那我们现在一起默祷。阿们。我们休息到11:33，15分钟，然后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讨论这一段圣经。